不是你们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会有一个人也叫耶稣，他还是用耶稣的名字，不过是另外一个耶稣了，和我们那个耶稣不同了。你比方东方闪电，他也是一个耶稣啊，也叫耶稣的名字啊，不过变成与耶稣去了，你看到没有？现在在台湾，在美国这也有啊，他也说他是耶稣啊。所以主耶稣说，到那个时候有人说我是基督，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24章，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相信啊。他也用基督的名字啊，他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啊，他也奉主的名传道啊，奉主的名去医病啊，赶鬼啊，行许多异能啊，他可以做啊。但是这一个名是耶稣这两个字，但是实际已经不是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东方闪电的有几个弟兄就分辨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但是他们觉得是不对不对，就把我找去，就讲弟兄你来和他谈一谈，因为原来这个是一个姊妹，原来是在他们中间聚会，后来到了大陆传福音就接受了一个女耶稣了，回来反而来向他们传女耶稣，他们就不相信了，就觉得有问题了，但是又不能说服他，就要我去。去了我和他谈一谈，一看他把圣经都改了。我说我们今天是根据圣经和你谈，你现在圣经都不要了，他又拿了一本呢，他说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圣经，他有一本圣经，我现在这里都有，是写的什么呢？不叫圣经，叫做神向全宇宙的发声，神对宇宙的发声，就是那个与耶稣说的话，里头很多的言语都是从李昌寿里头来的啊。所以我知道就错了，根基就不对了，我们是圣经，他是那一个，就不能谈了，不能谈了以后啊，这个女耶稣还说什么祷告啊？我不记得水气船，那我们完了祷告，这个信女耶稣的这个东方闪电这个人还先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现在来给他们传福音啊，他们都不接受啊，你怜悯他们啊，让他们能够接受啊。你看他还祷告，这样祷告，那么那一个弟兄，那两个弟兄还指么样？阿门阿门。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们阿门什么？我说他祷告的是中国大陆河南那个耶稣，我说我们祷告是坐在天上的耶稣，我就祷告了，我说我们现在祷告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右边的耶稣，为我们第四次讲这两个不同啊。所以现在在末了这个时代，假的基督已经出来，你千万不要看他是奉了耶稣的名啊，他祷告奉耶稣名，他也用圣经啊，你就觉得对了，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有个人在那里现在把很多基督徒都是讲恩赐啊，他说他有恩赐，甚至有的人讲这个人像，哎呀，他是追求里面的恩赐啊，追求里面的道路啊，就像甘夫人啊，甚至是这样。那么他所引的路，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分辨。现在在国内也好，在香港也好，在加拿大也好，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势力，就是灵恩派的东西出来了，灵恩派的东西的影响，灵恩派是着重外面的敬拜，它外面是搞外面，所以他们还引用旧约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当时为什么跳舞，为什么弹琴，为什么击鼓，因为那是旧约，大卫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永生住在他的里面，没有。所以大卫敬拜神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在天上，神在坐在约柜那里， 所以他们要把声音唱大一点，声音不响恐怕听不见，鼓要打响一点，鼓要跳得多一点，这是在旧约。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怎么讲，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神是新约说是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有的人就是外面，这就来了，那这就来了。我们去年也差一点这个带进来啊，不是我走一段吗？黄老弟兄在这里吗？我们这里也有人就开始了啊，开始就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不对了啊。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当时有一批日本弟兄他姊妹他们在聚会，当时有一个牧师叫周祖培，灵粮堂的牧师在带领他们，后来那个人移民走了，那么这个日本人的弟兄就来找我，就说蒋弟兄他走了，你能不能带领我们读圣经，一个月两次，两个星期一次，我好像记得是两个星期一次还是一个星期一次，我不记得，我很清楚就是星期六，我就答应去了。可是这一辈弟兄姊妹就受了那个影响了，他们唱的是新过颂扬，那是灵恩派的歌，灵恩派的歌要敬拜圣灵，要赞美圣灵，要向圣灵祷告，也要这样做。但是我每一次一去，我一次我也没有举过手，他们就问我，我说你有，你里面有感动你就举嘛，我说我里面没有感动我不举，圣经里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举手主耶稣就来，他们说这样举的目的就是喊主耶稣来啊，我说你不举主耶稣照样的可以来。那个有人就讲要跳舞，越跳舞跳得好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就感动你了，甚至喊人你不要怕，你觉得你都想怎么跳就跳，你想睡在地上也可以，你想打滚也可以，打凳子也可以，打桌子也可以，你想怎么做，这完全是你的魂的放大，魂呐、感情喊你出来。所以上个星期有一个姊妹来和我谈这个事情，她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对呀、的确是不对嘛，他里面已经有感觉了，他完全是魂里面的东西，感情里面的东西，放松你的感情，这个不是出神来的，邪灵就可以应用它。所以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圣灵，那是另外一个灵来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去分辨。现在有人告诉我，他们在那里讲85%或者到90%的基督徒团体都受了这个影响。所以今年我年初在香港的时候，那么灵粮堂就受这个影响了，香港的灵粮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不去聚会，后来他们就在家里聚会，他们就问我，他说到底应不应该走大卫这条路，我们就把圣经读给他听，他一听他就分辨清楚了。今天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原文是说用灵和真，我们从里面敬拜神，里面的不是外面的，绝对不追求外面，一定要这样做一做，圣灵才来了，你要这样做，主耶稣才来了，我看这个就是落到外面去了，好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的人是奉主的名传道，他是一个恩赐，有的人是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有的人是奉主的名赶鬼，这些人主耶稣怎么讲，不都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是一个区别。所以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果子是不同的，你可以有一个恩赐在那里传道做先知讲道，但是你不一定就有属灵的果子。什么叫属灵的果子，那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你里面没有，也就是说我里面有一个天国人的性情，你这个没有，你外面有一个你能够奉主的名赶鬼，但是你照样的论断人，你照样的曾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根本就没有属灵的果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 我们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结好的果子，属灵的果子，不是在乎他外面的恩赐。有一个姊妹上个星期打电话问我，她说啊，有一个澳洲有个牧师啊，老牧师啊，哎呀，他讲他里头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和圣经不对啊。他来问我，的确，可能那个老牧师平常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有的东西的话不一定，他很好把圣经研究的比较清楚，啊，是有问题的，好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反正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请你记得主耶稣是说的不能都进天国，但是绝对没有讲反正我主啊主的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不是都不能进，看到没有？所以有一个分辨，什么人呢才能进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不好？那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听神的话，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好吧？我想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好吧？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都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啊，现在我们要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这里是不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天国。因为有的人讲，你只要得救了就可以进天国，看来主就说不，凡称呼我主啊主的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有的人就解释，这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是不能进天国，因为他没有得救，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他怎么能够称主耶稣做主啊呢？所以这里一个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一定是得救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如果这是一个不得救的人，他不会去奉主的名，他是奉主的名传道。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传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下面有个编号是4395，就请我们查后面的字典4395。应该是你们看后面的154页，4395，154页，4395。 这一个字它是动词，新约圣经用了28次，你看中文那个翻译就是做先知讲道，因为它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先知，它是做先知讲道，或者说说预言，或者说预先说出来。所以这里负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其中有一种人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是恩赐，是圣灵给的恩赐。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好了，所以先知讲道是一个恩赐，圣灵给的恩赐。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其中有一种人他是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在新约里面不再有先知了，旧约才有先知。如果今天有人说我是先知，那是错的，新约没有先知。为什么新约没有先知？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1章，43节，4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这个说预言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做先知讲道，啊，4395，到约翰怎么样为止？就是到施洗约翰为止，先知没有了，律法和说预言就是没有了。这里的先知就是律法的先知，律法时代的先知，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一类的先知，到约翰就为止了，律法也到约翰为止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没有有职分的先知，但是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恩赐是有的，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有的。这里很清楚了啊，旧约的恩先知这里现在没有了，新约里头，新约里面有的就叫恩赐。好了，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赏给人的恩赐有什么？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了，这是恩赐了。这个恩赐有什么？他说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所以这里说的先知是什么？是恩赐，看到没有？那是恩赐。旧约的先知是职分，是要受膏， 审高了他以后，他就有这个职分，这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不是职分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就叫恩赐了。因为新约的职分是先，不是恩赐，先知是恩赐，所以就把它翻译成它的动词，就是做先知讲道。好，做先知讲道。那么这句是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情，要走路，他不清楚，因为在旧约圣灵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就一定要去问一个神所立的先知，他去问以赛亚。你看以犹大王，他前面怎么走不知道，他就去问问以赛亚这个先知，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他去问耶利米，有的时候神就要耶利米叫以赛亚直接对他说话，把神的话告诉他，因为他里头没有圣灵。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所以约翰福音14:26讲圣灵要在凡事上怎么样教导我们。新约不需要先知了，所以新约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去问牧师我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你里头有什么？有圣灵，神会教导你啊！啊，这就是很重要，旧约和新约是分开的。今天有的人在新约说我是先知，那你就知道这是错的，没有，已经停止了。那么在新约里面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第8节，哥林多前书12:8，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你看，凡是能有言语的就叫话语的执事，那意思说他能够做先知讲道了。这是谁给的？圣灵给的。因为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了，所以这是圣灵给的。第9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连我们的信心都是圣灵给你的恩赐。你看，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有的人又可以医病，医病也是一个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个恩赐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你的。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他给你的。他给你有这个恩赐，你就有这个恩赐。他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说我要去追求说方言，那个没有用。所以有的基督徒团体要来，大家都说方言，以为这样就属灵了，以为这样一做，哎呀，我们就兴旺了，我们就热闹了，这是错的。所以恩赐是圣灵给的，新约的先知是做先知讲道，而不像旧约有一个职分。所以主耶稣说，旧约的律先知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今天没有了。而且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把恩赐赏给人了，新约就是恩赐，以后就包括先知就是恩赐。那么这里刚刚跟我们读12章，又叫一人能做先知，那就是圣灵给你的，这个做先知就做先知讲道，这叫恩赐，好不好？我们很清楚是恩赐了。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是恩赐，没有哪一个人是职分，所以需要说我有这个职分，那是错的。 好，请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奉你的名传道就是做先知讲道，奉你的名赶鬼这是恩赐，刚刚我们读了，包括医病这是恩赐，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这叫恩赐。信约里头那请你看22节，当那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回来了，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受审判，主就要问我们这些人。那么有的人他就说，主啊你给我恩赐，你看我奉了你们传道，我医病赶鬼，我还医病，我到温哥华开了大会啊，上万人参加，你看我在那里不是医病吗？我奉你的名吗？他们就要说这个话。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主耶稣要说我不认识你们，有的人就说不认识啊，意思说他是不因为得救嘛，得救的人主就认识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不认识这个字1097是什么意思。1097这个字我们要看中文的解释，不要看知道认识，不是的，你要看后面有个斜线画了一个叫知道明白，看到没有啊？40页，看见没有？知道明白，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主不是不认识你，主乃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我根本不懂，你奉我的名，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你看到没有？我不明白你做的是什么。或者这个字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我不称许你，不同意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虽然有这个恩赐，但是你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做的这一些的事情主不承认，主不承认，主不知道。什么叫做知道？今天一个孩子要到同学家里去玩，要留在学校里补习功课，回来晚一点，要先给爸爸讲，爸爸妈妈我今天要回来晚一点，老师要我们补习功课。好，父母知道了。如果有孩子没有告诉父母，他自己就去玩了回来，晚饭也没有吃过了他才回来了，那这个父母说，他说我老师留我补课啊，父母说我不知道，父母就告诉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就是我不知道。今天一个有恩赐的人，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凭你自己的肉体去做，你也在那里奉主的名啊，你也称呼主啊主啊的，就去运用你的恩赐。这一个主会不承认的。那么你就说了，他有奉主的名，有称呼主啊主啊，难道主还让他去用这个恩赐吗？好，那请我们又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章。第4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4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由于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你看哥林多这个教会的恩赐怎么样？没有一样不及人啊，恩赐很多啊，也很丰富啊。那你说这就很好了，按理说这就很好啊，他不是有恩赐吗？哎，但是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教会的恩赐很大，但是保罗说他们是说什么？是肉体，他是用肉体去运用他的恩赐，看到没有？不是按照圣灵来运用他的恩赐，所以他还是属肉体。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有人说我有恩赐，我能够一定赶鬼，你就说哎呀你就属灵了，我就来跟你一起追求。错了，恩赐是恩赐，肉体还是肉体，他们还是属肉体。过去哥林多人属肉体，到现在还是属肉体。为什么？他们有嫉妒纷争。上次我们就讲了，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果子是两回事情。加拉太书里面有第五章有属灵的果子，对不对？有属灵恩赐的人不一定有属灵的果子。那我们读读哥林多，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其余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你看这个十九节，情欲的事，情欲这个字请你翻一下四五六一是什么意思。一百五十九页，这是肉体啊，不是情欲，这是我们翻译中文翻译错了，这就是肉体。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为什么？这是哥林多人，他们还有嫉恨、震惊、仇恨、恼怒、结党、纷争，还有这些吗？那当然是属肉体的。他们属肉体，他们还会有恩赐，你看到没有？圣灵恩赐给你了，一个人可以说方言，照样的可以属肉体。不能说他说方言了，哎呀，你看我他属灵了，没有，还是属肉体。啊，这个事你也把它分开。啊，因此这个缘故，请我们再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才叫我们读的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凡是行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什么 生了果，不能进去嘛，他是属肉体的，怎么能够进去？所以这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现在问题就是说，你顺不顺服神，遵不遵循神的旨意？你有恩赐，你不遵循神的旨意，你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可以用你的恩赐去传福音嘛，你还可以带人得救嘛，但是那是从肉体。好，
天国是千年
国度。对，这里说的天国都是千年国度，就是没有赏赐。你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赏赐。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因为他有恩赐，不只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也不只是说他要行他的异能，他要做先知讲道，不是，不只是这一个。而且这些人因为只有恩赐而没有属灵的果子，他的生命根本就没有长进，就是拿一点恩赐在那。那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真正的见证。有一个人，就是在国内，他是吸毒的，吸毒，吸毒到一个程度，家破人亡，妻子把孩子带走了，就留下一个房子给他住在那里，什么东西都当网卖光了，没有办法。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他的亲戚传福音给他，他说你愿不愿意，就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唯一的就是说你呼求主的名，你向耶稣祷告，你喊耶稣，你没有毒品的时候你受不了，就喊主耶稣啊救你。好，他有一天这个身完全承受不了了，钱也没有了，毒品也没有了，一个人就瘫在那里，一点力量都没有。一个吸毒的人缺少了毒品，他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头都是没有力量，所以在那里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想起喊耶稣，他就喊耶稣，这一喊耶稣啊，感谢神，他本来不能睡觉的，睡着了，出了一身大汗，一醒来以后啊，好像就不再想到这个毒品的问题了，的确是神救了他，神也给他一个恩赐，就是让他做见证。所以只有在他的家里啊，就给亲戚朋友传福音，因为这些亲戚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而且他就告诉他，我从现在起根本跟毒品没有关系了，圣灵也给他一个恩赐，能够做见证。他就把他的亲戚朋友，这些原来借别人钱借了很多债的，这些都请来，这些人因为他做见证，圣灵也工作，这些人都得救，好多人都信主耶稣。所以他们告诉我，在他家里就有七十几个人聚会，本来是没有的，有七十几个人，他就带领他们。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他恩赐就是这么多，他的生命不能够长进，属灵生命还没有长进。所以每一次讲，就讲我这个毒怎么不吸了？天天人家来听就听得怎么样？听厌了，你都是这一套，对不对？后来人就一个一个走了，一个走了。走到最后他这个就没有人了，这就说明一个什么，他有恩赐他还可以，但是他的生命没有长进，他没有果子，没有。我们所的果子是属灵生命长进，你必须接触悔改的果子，有悔改的心相称，你必须有这一个，没有人就走了。那么我去的时候有几个从他那里走了的人来和我们一起聚会啊，就是还是他结的果子啊。你说这种人可不可以传福音？还可以传福音，他不是，他只要做他这个见证，很多人就会信主，但是他是属肉体的，这个人的后来的光景很不好。那最近我不知道，后来就做什么，他一直在抽烟了，毒品他不吸了，烟一直在抽，到最后他就去做生意，就欺骗别人，是肉体欺骗别人，结果把政府把他抓去了，就劳改好像三年还是五年，现在出来没有出来我不知道，继续犯罪了。这个就是没有属灵的果子，只有属灵的恩赐，这是非常可怕的。特别这种人如果在教会里面被人把，因为把他的恩赐抬得很高，这种人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命能够供应别人，说来说去就是那一点恩赐。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他们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主说，我不承认你们，那个不是不认识你们，主认识他们，不承认他所做的事情。好，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要看看什么叫作恶的人。现在我们把四五八请你翻出来，四七页，四五八，四五八这个字在原文不是作恶的意思，啊，是中文翻成。所以有的人说，因为是作恶，他没有得救，这是不对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四五八原来的意思是不法的意思，就是没有律法的意思。这个律法是指的主的命令，他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不法。不法就是没有律法。这个作恶是没有律法，他不遵守主耶稣的律法。那么新约的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律法，是基督的律法。所以希伯来是说，把律法放在哪里啊？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外面写的条文，那是我们里面有律法。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你看到没有？基督徒有律法，不过不是犹太人的律法，不是写在外面的律法，我们的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圣灵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听主耶稣的话。我们的律法就是主的命令。所以这里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是说你们这些违背主命令的人，没有主命令的人，所以叫不法的人。有主的命令你不听嘛，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有一天神审判我们，就是说主耶稣说，我对你说的话你听没听？你不听，你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就叫不法。那再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我们有律法呀，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以色列人律法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写在外面，我们是写在里面。所以保罗说，我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那么这些人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也运用他的恩赐，但是没有律法。 他不听神的话。好，所以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就是没有律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好了，千年国度主耶稣要做王了，这一批人怎么样，就离开主去了，那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
那他们一千年以后
做完事，他有一千年的悔改，悔改一千年就不容易了。今天我们一个人只活几十岁啊，最多一百岁吧，但是那个时候是一千年了，十倍的时间，神就要在十倍的时间里头，又在黑暗里面，在那里痛悔。那个哀哭切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牙齿咬得很紧啊，说哇，我后悔啊，主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这么追求你啊，聚会读圣经，我为什么去爱世界啊，我去玩了、啊、你看他后悔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曾经说过，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药，感冒有感冒药，就是后悔没有药买，你后悔了当然去买药。好，啊，这里我们把二十三节说完了，现在我们说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听见主的话，你要按照主的话去做。如果听了主的话就不去做，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叫耳边风，它吹一吹就过了，左耳进去右耳就出来了，有什么用啊？你听见主的话就去行，这里就有一个行为的问题了。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不要看行为，不错，得救是不要看行为，因为得救是靠恩典，这就是恩典，你只要信主耶稣认你的罪，白白的恩典就给你了，圣灵就进来了，神的生命就进来了。但是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要进天国，你就必须要有行为。所以听见，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一定要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在圣经里都是指着神来说。那请我们读旧约诗篇十八篇，旧约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神是磐石。我们再读三十一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磐石就是指着神。旧约告诉我们，旧约所用的磐石这一个字就是指着神来讲。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意思就是说，这里说的磐石是建立在基督的话的上面，主耶稣的话，你有了主的话， 你就听他的话，你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你盖房子的根基就在磐石上。那么房子人总是要盖的，就是看那个根基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来看，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是指着教会讲。哥林多这个教会是神所建造的。今天所有的恩赐，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的那些恩赐，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恩赐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建造教会。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你不是说吗？把各他身上高天努力要抽屉，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后面就讲了，我要成全圣徒，割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恩赐都是为着建立身体，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讲，你们的恩赐是为着建立身体，建造教会。但是你到底你建造的时候，你的根基在哪里？你是按照主的话去建造呢，是你凭你自己的意思去建造？就是看怎么建造。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这里看见他怎么讲呢？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请你记得，你得救不过是一个根基。你看保罗说，我立了根基了，别人还要建造。今天我们就是很可怕的，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只懂得传福音而不能够建造，这是最危险的。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说主耶稣说根基就在磐石上，那个就是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根基。我们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去自己立一个根基，那是错的。所以根基是非常的重要。传福音得救，那是得救的根基。然后在这个根基上，你要怎么样的建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有的人，他们的带领就是追求圣灵充满，追求说方言，这一种的建造是很危险。这个在这种根基上去建造，就是外面的东西，完全追求外面的东西。今天的要在你得救的根基上继续建造的，不是追求外面的东西，乃是要追求生命的长进，要追求有神那样的性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专门有一个圣经基础真理， 这个就叫根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人有灵魂体？为什么一直讲灵有灵的功能，魂有魂的功能？为什么讲灵里面有良心的功能？基督徒你不能不听良心的话，你良心不平安的时候你要去对付，你说了谎话你要去对付，你骂了人你要去认罪，这是良心的要求，那是神的要求啊，而不是把人带到外面去，大家去追求唱灵歌跳灵舞，去追求这些东西去，那个就错了。所以根基一定要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的话，根基不能错。许多基督徒得救以后，由于根基错了，要把他从那个错的路上把他搬回来非常难。我遇见几个弟兄挪到灵恩派里面去了，这个要把他搬回来是非常的，感谢主最后都回来，都回来。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从上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星期四就开始了，今天星期六，那么下个礼拜二礼拜四我们还要继续，还有两次，这两次因为我们二四以后就是宋弟兄在这带领读使徒行传，那么他就希望读使徒行传以前呢，我们要交通一点，就是关于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的这些问题。所以下个星期二我们还要说这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根基。那么大家都听说，你看，很多人这个灵恩派的给你一按手，哎呀，一个人马上就在身上就有特殊的改变了，有些人就觉得，哎呀，一按手进来我的这个呼吸就不同了，哎呀，一下子就改变了，有的一夜倒下去了，就摔倒了，那么他还觉得这叫圣灵啊，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那么我们走读整个的圣经，你没有看见圣灵从不把人摔倒，但是反过来邪灵确实可以把人摔倒。那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对不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读起，从十七节读起，要读到二十七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七节。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的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女自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就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就跑上来， 就责备那乌鬼说，
斥责
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了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这里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和邪灵的工作是完全不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在里面的，不是在外面的，不是在身体上的，是里面的。所以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里面邪灵的工作是在我们身体上，所以人就觉得外面身体有改变了，圣灵绝对不是我们身体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因为圣灵他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随时拒绝他，尊重我们自由意志。所以那你说主的灵在哪里，那你就得以自由。圣灵是尊重我们自由意志，但是邪灵却是不尊重我们自由意志，他是给你外面一个力量把你摔倒压制你，是你没有自由。所以我就有几个弟兄来给我加福，他们是按手就倒下去的。我就问他，你倒下去是什么味道？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啊，我这一生都不能动了，不能动了。他说我想撑着我的脚不能动，想动着我的手不能动。还有一个弟兄讲，我眼睛都不能动。那多久？那要把那个力量，外来这个力量，他觉得够了，就把你放过了。这是外面的力量啊，这个不是圣灵的力量。圣灵绝不会把一个人摔倒，不会的。还有一个地方讲，我倒下去以后，他就我觉得好像地有个吸力把我全身都吸住了，我也不能动了。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去读整个的圣灵使徒行传，没有一个圣灵的工作是要人倒下去没有自由意志。他们引用了一段圣经，灵恩派的倒下去的，他说保罗也倒下去啊。那么我们就看看保罗是怎么倒下去，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多读一点，第一节读到十九节，好不好？请你读好，一节读到十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来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朝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不能吃，不能喝。当下的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拉利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拉利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撒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亚拿利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从拣选的器血器皿，要在万邦人和君王帝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以需受许的苦难。亚拿利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好，这里我们看见扫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要去抓基督徒啊，到大马色去，走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异象，有光照着他，四面照着他。第四节，他就匍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你看到没有，他里面很清楚啊，他不是一个被动的。匍倒这一个字，我们来翻一翻这个字，4098，它是一个动词，它不是摔倒的意思，和起头那个摔倒是两回事情，摔倒是外面的力量去摔倒它，这个是它看见那个光了以后啊，它就俯下来了，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我们就是用的 fall， 好像你这个人倒下去了，倒到神的面前去了，这个俯伏是往前面向神跪下来，对不对？这个叫匍匐。那个摔倒是按什么摔倒？那种摔倒，你看到那个电视里面一按，一个个都倒下去了，好像倒到后面去了。
但是他这个马可福音九章这个倒在地上也不用4098。
哎，不错，那个倒用的4098，但是那个甩下去就不是4098了，那个是另外一个力量把它推下去的，好不好？扫罗在这个地方他倒下去伏在神的面前，他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他还在问主和主说话。
他那时候怎么知道叫主啊？
哎，因为那么大，他所说的主不一定是说是主耶稣啊，他不知道是主耶稣。犹太人叫神都叫主，他们是耶和华都叫主，好不好？主耶和华，他是这样，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啊，对不对？他趁他不知道他是谁，他就问他，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好，这就他就知道，本来他也许这是以为是耶和华给他一个意象，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着重的一点就是这个俯伏倒下去，这个俯伏不是摔倒的意思，是他自己向神俯下来敬拜。那么这个字你们要回去可以再查我们这个原文编号，你们有些汇编就用了这个字，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不是我们在这个圣经基础这里我们专门说了这个字的，好不好？这个字不是摔倒的意思，不是外面的一个力量摔倒，保罗没有一个力量到他的身上，而是他看见一个异象，是那个异象，今天人是按手在身上，按在你身上，这个按手要注意，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它可以把另外一个灵按到你身上来，按另外一个灵。所以我刚刚说到有弟兄们他们倒下去以后，我问他你是什么味道，他就讲我完全被控制住了。扫罗没有啊， 你看扫罗还能够起来吗？对不对？从别人的那个看见，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不能看见什么，看到没有？他不是说倒在地上，完全被控制了，没有，他还可以起来。不过他是在那里看见这个异象，很害怕，就问主啊，你是谁？一个人对主说话的时候，看见异象，他是伏在神的面前。这两个不同的，这个不是外面有个力量把他推下去，不是的。这些弟兄都做见证，那是一个力量，一按手就有一个力量真的到你身上来把你推下去了，这个不是圣灵做的。好了，那么这一种有基督徒可不可以接受另外一个灵啊？可以的。好，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1-4，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1:1-4。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就罢了。这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他也叫耶稣啊，还另受一个灵，不是圣灵啊，另有一个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可以啊。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人给你带一个邪灵来，你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再读一次圣经，约翰一书4:1，约翰一书4:1。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看到没有？你要试炼那个灵到底是不是啊。所以在香港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聚会，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就把这些圣经告诉他，我们说你们要试炼。所以当他们去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有人来按手的时候，他马上就祷告，他说主耶稣啊，这个不是你的我不要，除非你的我才接受。所以这个牧师就来按，按好多次都倒不下去，他不接受。为什么？他主耶稣的才说那个灵不对，他不要，他也觉得那个灵不对，他就倒不下去。那么有的人不去分辨的就接受了，接受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就是我刚刚讲的受捆绑了，不能动了。而且有个力量，他说哎呀，挨到你马上那个力量就把你推下去了。这因为人啊不去追求里面的东西，都追求外面，以为这就是圣灵充满。还有一个牧师，日本牧师，他就做这个事的，他就讲，他说你一倒下去就进天国了，就进天国，等你醒来就从天国里出来了。你看他是这样来解释。好，所以现在灵恩派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读这些圣经，我们一定要看见，要分辨那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12章有一句话，有的人有一个恩赐能辨别诸灵，他能够分辨这不是神来的。很多基督徒一看这样做，他里头就不平安，不是的，我不接受，你附到我的前面来我都不来，我不接受。他能够分辨啊，这个很重要。好，我想我们再读马太福音7章，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总是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也要把基督的身体建造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做不到它。雨淋水冲风吹，这都是试炼，这是外面的试炼，也是神的审判。雨水风都是神可以用的，而且这都可以成为灾。这如果你的根基是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在里面你对神有信心，你能分辨诸灵，你不会受一角之风摇来摇去，不会的，不会的。盖房子就是一个行为，根基就是你听不听主的话。因为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听了你就有神的灵就在你身上，你就有生命，你也有能力。二十六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六，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那意思说不照着主的话去行，房子总要盖，你看你是怎么盖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沙土就没有根基了，不是磐石了，沙土是松散的。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神说亚伯拉罕有两种的子孙，一种子孙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一种子孙是如天上的星。天上的星是指着有生命的基督徒，以色列人就找海边的沙，它是一盘散沙。我们说散沙就是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这个根基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是应许的子孙，所以是天上的心。好，所以二十七节，雨淋水冲风吹创造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意思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原状了，不是冲了一个洞你还可以把补起来，不行了，倒塌的太大了。这个现在呢，可以不录，我说几句话好了。你不，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也教训他们，因为文士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对圣经很熟，能够把圣经教导他们。但是文士教导他们没有权柄啊，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讲的话里头是满了权柄，所以神的话、人的话都要在乎权柄。所以保罗说，是在乎他的全能，不是在他的言语好不好听，而是在乎权柄，是不是神在那里有权柄？主耶稣有权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好了，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我们一定要清楚，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天国人的性情，那八福就是天国人的性情。后来马上主耶稣就讲，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那就是说到主的话，所以后面就一直讲的都是说到主的要求。 五六七三章后面都是主的要求，或者说准确一点，就是进天国的要求。你要想进天国吗？那就是这个要求。那么今天我们就算把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读完了，这三章我们花的时间是很多，因为这个叫登山宝训是非常重要的，求主怜悯我们，好吧，我们就读到这里。